昨日，我引用了哥罗西书二章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我讲的主要是保罗在此警戒我们，务要警醒，谨慎就是这个意思，源于处于战争状态，要警惕，提防仇敌把我们掳去。掳去并非指水果腐坏，而是说不可任凭仇敌掠夺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昨天整期节目我介绍了这个主题，并指出当今教会落入这般光景，无力在社会上产生更大影响，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持警醒，任凭撒旦掳去。一般基督徒在生命中蹒跚前行，未能得着并享受耶稣所赐的丰盛，结果我们无法做见证，为主吸引人们。谁愿意像现今一般信徒一样病痛缠身，贫穷困苦，惊慌失措，悲惨痛苦，而且大多时候甚至还不如不信的人快乐，最终尚且有短暂欢愉，可一般信徒连这点欢愉都没有，信徒没有得享主的祝福，也没享受最终短暂欢愉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未能成为神所期望的言语光。以上就是昨日的内容，今日我想探讨哲学一词，它的字面意思是思维方式。如今多数人不再用哲学一词，即便有人思考这类问题，也更倾向于用世界观来表述。25年前我写了这本书，探讨了三个领域：创世论与进化论、堕胎问题以及同性恋议题。那是在25年前，但当时的解释只是浅尝辄止。现在我推出了系列课程，题为圣经世界观，里面有圣经世界观根基性教导，共有12小时，是我个人针对不同主题的教导，其中一课是创造论与进化论，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圣经世界观性伦理的相关教导。我邀请了 EW 杰克逊、杜安·谢里夫等众多友人共同参与制作，约有15小时课程，深入阐释了圣经对于敬虔道德与性伦理的教导。此外还有种族专题、马克思及社会主义专题，这些均有多人进行深度剖析，可以访问 AWMI Net 获取相关信息。总之我要说的重点是，如今我已全面深入这一教导，而这部教导写于25至30年前，原则相同，但深度不及今日。探讨的核心在于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，不仅是个人想法，更是认知范式，一种世界观，是我们观察世界的透镜。凡临到我们的一切，我们都通过这副透镜来评判。很多人没意识到自己有一套哲学，就算你从未说过哲学，你也确实有。我记得自己去过波兰，那时柏林墙还未倒塌，是1980年代初，该国仍处于共产主义下。我记得不管我走到哪里，人们都会立刻说美国人。我去的是偏远地区，苏联以外的人很少涉足，总之我格外显眼。有时我会戴顶牛仔帽，完全不是当地风格，还系着大扣皮带，穿着靴子，实在太显眼，但我想融入当地，于是借了当地翻译的整套衣服。换上后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什么区别，我穿着他们的全套鞋子衣服出去，站在街角不到5分钟，就围了一群人说美国人美国人， 可我明明一句话也没说过，我知道要是开口说话，大家就会知道我是美国人。后来我问同行的波兰人，他们怎么认出我是美国人的呢？他说，你的态度。他没用哲学这个词，而是说是因为你的态度。我说，可我连话都没说，怎么就显露态度了呢？他说，因为你很自由。其他人，当时是1980年代初苏联体制下，他说，我们已经学会绝不要直视他人的眼睛。圣经说，眼睛就是魂的灯。当时在共产主义下，人们不直视他人，因为对方可能是克格勃特工或是监视你的人，所以人们总是低头，永远不抬头。他们的肢体语言总表现出顺从，绝不昂首阔步与人对视，也不能对任何人微笑，更不能表现出快乐。当他向我讲述这些，我便留心观察，果然发现他们的肢体语言带着习得性屈从与压抑。而我站在那里对着路人微笑，直视大家，我站在那里一看就是自由的。无论是否自知，人都带着某种态度。在那段经历中，我意识到我们所说的流浪汉或身处困境的人，若把他们送到共产主义国家，当然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，但若把他们放在那种环境，仅因眼神不对，言语失当，就可能入狱或流放西伯利亚。要是把美国流浪汉送到那里，相比当地普通民众，他们反而更加自由释放。这是一种哲学观，影响人们走路方式、谈话方式、与人互动及生活方方面面。讲这些是要强调，或许你没意识到，但你确实有一套哲学观，你有自己观察事物的视角。乐观主义是种哲学观，悲观主义也是一种哲学观。或许有人说，我悲观是因为遭遇的负面事太多。我不是说世间没有不幸，我承认有人可能心怀恶意，这些事自有其原因。但无论如何，一旦你受到冒犯、经历伤害、遭遇虐待，若不接受基督里的自由，这些就会让你形成一种哲学观，从此你便不再信任任何人，凡事都往坏处想，变成了悲观主义者。我曾有位女员工，她遭受了丈夫各方面虐待，包括肉体、性和言语等。后来她离了婚，但内心始终怀有怨恨，非常憎恶男性。她来上班时，要是有人对她说，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，她可能会以性骚扰为由起诉你。她真的起诉过几位无辜员工。他的思维方式、哲学观已经固化，因曾受到伤害，便认为男性都想伤害他，结果谁都无法与他相处。类似例子我能举一箩筐。俗话说，受伤之人往往会伤害他人。若你曾受过伤，却还未让耶稣洗净伤痛改变你，最终你也会形成这种哲学观，变成自己最恨恶的那种人。很多人在之前婚姻里受到虐待，可再婚时选的对象却偏偏和之前的施虐者如出一辙，这是一种哲学观，一种思维方式。有些人困在这种苦境中，他们祷告求神改变现状，期待外部力量带来改变，但改变不来自外面，而源于内在。你的内心必须获得自由，许多人正忽略了这一点。保罗在此的教导对当代人至关重要，我们要保持警醒，因撒旦企图掳去我们、掠夺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他惯用的手段是通过哲学观，哲学观不仅是个人想法，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，一种认知范式，将一切连点成线。许多基督徒都听过这节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，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他们熟知这些经文，也能引用，他们也许渴望得医治，但仍在思想疾病，怀着一种疾病哲学观。我曾为许多长期患病的人祷告，他们思想疾病，要知道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出自箴言二十三章七节。若你长期患病，你梦到疾病，思想疾病，规划疾病，度假时带齐所有药物，满脑子盘算我去那里能续开处方吗？那里会引发过敏吗？万一出什么状况，能否及时获得急救？我知道有些人听到这话会震惊，但若你视疾病为自己的身份，让思维和生活都围绕疾病打转，你就会一直病下去。你必须先看见自己健康，才能真正健康。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然而许多人知道某个真理，因耶稣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，他们会祷告，但却从未看见自己痊愈，未曾看见自己得到医治，于是他们继续活得病恹恹，活得穷困潦倒，无论去哪里都仍带着过去的伤痛。从不改变自己的哲学观、思维方式，却想要不同结果。我记得爱因斯坦说，疯子的定义就是重复相同行为，却期待不同结果。稍作调整也可以这样说，疯子的定义是持续固守相同思维，却期待不同结果。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出自箴言二十三章七节。因此你必须改变哲学观，撒旦入侵我们，正是通过错误哲学、错误思维方式、错误认识范式、错误世界观、错误的观察视角，这就是他入侵我们的手段。没有你的默许配合，他无法对你施加任何影响。我知道这话会冒犯许多人，但若你正确理解这句话，其实非常好，绝妙。因为既然撒旦必须通过我们的思维方式来入侵，那就意味着只要我们的心思专注于主，正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，我们的心思专注于主，主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将所有心意夺回，都顺服基督，正如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所说，那撒旦就没有可乘之机。有些人在生活中遇到问题，却不愿承担责任，反而以被操控为荣。他们不断安慰自己，不是我的错，错不在我，是别人害我变成了这样，都怪我那不健全的家庭，是这人害了我，是我的肤色，我缺少教育，我的性别，撒旦占我们便宜。我们却总用这些理由开脱。我的话会冒犯这种人，因为我说，除非你接受了那种哲学观、思维方式，否则任何外部因素都无法塑造你。但只要你接受圣经中的哲学观、思维方式，就能在任何处境中成为赢家。有些人会被这些话冒犯，因为他们在夸耀错不在我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。他们会说，你在定罪我， 我没有定罪你，我在告诉你真理，在告诉你神的话。耶稣曾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唯有你晓得的真理才能叫你得以自由。若你认定自己毫无掌控力，归咎于肤色、性别、缺乏教育种种外在因素，你就永远是受害者而非得胜者。唯有认清外在事物无法摧毁我，才能真正摆脱受害者身份。我能选择变苦读还是变更好？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只要修正你的哲学观与思维方式，就能打破一切枷锁，挣脱撒旦加在你生命中的一切桎梏。阿门。人以自己是受害者为荣，必会感到冒犯，因为这拿走了借口，将责任归其自身。我并不是说没有外在压力，确实存在性别和肤色等偏见，但也有无数例子，人们突破了重重桎梏，获得了成功。我并不否认有偏见，也承认有外部因素，有针对你的压力，但我要说，没有任何事能让你活成受害者，除非你自己接纳了那种心态。只要你拥有正确哲学观、思维方式，就能突破一切桎梏，没有任何限制能阻挡你前进。虽然这话会冒犯某些人，但是为了激励你，有些观众，我敢保证，真理正叫你得以自由。你或许曾觉得能有什么用，我又无能为力，我就这样，我童年时遭受了性虐待，也只能一瘸一拐蹒跚过活。不，你不必这样，你能从这枷锁中完全得自由。今天我在默想以赛亚书第54章，你必忘记你寡居的羞辱，不再纪念它。任何压迫你的枷锁，你都能打破，你能得以自由。虽然看起来需要你负起责任，但责任其实不在你，你要负的责就是回应他的能力。若你积极回应，持守神的话语，心意更新，建立基督徒的哲学观，以基督信仰的视角看待不利你之事，那么我保证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事就怎样成就，你能真正得以自由。你生命的方向由你主导思维决定。我也知道这番话会冒犯许多人，因为你的生活已是一团糟，或许婚姻支离破碎，财务崩溃，健康糟糕。你心想，不，错不在我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我不是说你主动追求了破碎婚姻、贫困、疾病，虽然你没说我想这样，但你的思维方式错了。你没明白耶稣为你预备了什么，也不明白自己能战胜一切。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你没这样想过，因为你看着自己，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凡人，面对疾病、贫困等困境，你束手无策。大可不必这样，我不仅是个凡人，我的三分之一被圣灵充满。你我若已重生得救，就有神就住在你里面。只要改变你的哲学观、思维方式，就能真正击溃一切攻击。我不否认有外界问题，但我要说，除非经由你的思想，问题就无法入侵你里面。若你真能看见，不，因耶稣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，出埃及记23章25节，他已切断疾病，从我中间除去疾病，我必不治患病。有这样的思维，撒旦的疾病便无法突破你思想的防线，入侵你身体。这些话很激进，我知道人们会觉得我怪，可我觉得你才怪，神赐下这么多祝福，而我们却活得如此寒酸。加拉太书1章4节说，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 并不是将来的世代，我们应该在这世代中得胜。耶稣还说，要这样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天上没有疾病贫穷，没有忧愁悲伤，你能活出得胜人生。那你必须从改变思维方式开始。若你认为自己虽已得救，却仍然受困，在世上只能勉强度日，等我们都上了天堂，那时会有多么美好，并非甜蜜未来值得期待，而是盘中牛排肉，边等边享受。阿们，你不必苦等甜蜜未来，只要心意更新，得着基督徒的哲学观，今天就能踏上得胜之路。并不是说你从此永无困境，而是说你能战胜困境，除非你放任不良思维方式，放任错误哲学观，否则困境就不能入侵掌控你。